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出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吧。就是我当初是信任了我们学校的社会工作者，然后跟他说了我可能对同性有兴趣，然后他转眼就跟我的家人说了。当然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
非常不专业的做法。
非常不专业的做法，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但是反正他说了也说了的嘛。那时候觉得你怎么反驳或者是你怎么反对也都没有用了，就干脆就豁出去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跟家人说了。
那家里是什么反应呢？最初是什么样的反应？
最初是不行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独子嘛，对家里人来说还是会觉得应该你长大了然后要结婚生小孩或者怎么样，就算你不结婚生小孩吧，对不对？也就是所谓说社会说的一个正常的 like
趋向，
但是他们应该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我会就喜欢男生这个东西。
但从现在来看的话， Jonathan 跟家里的关系其实还挺好的，尤其是跟你的妈妈。那他们是怎么样从最初的这种很抗拒或者说很反对的一个态度到现在接受的？这中间花了多长时间？你这边做了什么努力？
不如说是努力，但那时候我那时候是很叛逆的，然后大概用了起码两三年的时间去反抗。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反叛，就是我会不回家，然后到处就不回家，不喜欢回家，然后就偷家人钱了，就是跟我妈关系很差。那个时候我家人觉得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是可传染性的。对，他们觉得是因为从小比较内向，然后我突然之间我找到一帮朋友，他们是也是一样跟我差不多年纪，然后也是喜欢同性的人之后，我就跟他们开始一起来往了。然后我妈
是在他们的传染之下变得喜欢男性。
对没错。但家人是这么想的，但我自己一直都不这么觉得。我只是觉得说以前一直都是被以前我的内向都是因为家人非常的有威权，因为我家人是比较小时候是管得很严，一直都是说我要变成一个好的儿子，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很压抑。但是你到青春期你知道了吗？就是有那种开始有那种冲动，那你就开始慢慢知道，那我为什么跟我电视上面看到的人不一样，或者是为什么跟你身边的男生的同学都不一样呢？那你就开始就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之后当开始找到一堆也是那个时候在为这件事情苦恼的一群男生女生，那就会觉得就突然之间我妈就跟我说那个时候你就突然之间好像你的性格变了。从我十四五岁出柜到最后真正的我觉得开始接受是十七八岁这个阶段，他们经历的是因为我反应很大，我经常不回家，然后我要闹自杀，然后就很多事情发生吧，就是那种就反应就特别激烈。他们就会感觉到的是如果我不去尝试去理解这个事情，我就会失去我的儿子。那我觉得家人都是他们始终都还是要接受这个现实的，但有些家人可能用很多年去接受这个现实，有些人好就可能就像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就用了几年。
这说的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十四五岁，
也就是在中学。
对，
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对吧？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次采访其实起因之一或者说契机之一吧，是因为最近是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合法化三周年。现在 Jonathan 是没有结婚的，那么作为一个 LGBT 群体的成员，你的家人也接受了这一现实，而且已经 接受了你的这种身份，或者说你的这个取向，你有没有面对直男直女通常会面对的那些逼婚啊，或者说要孩子这种压力呢？
没有，我外公，因为我外公不知道嘛，然后他们是还是会爱催婚的。我现在其实也年纪没有很大，但是他们都已经开始就说，哎，我当年想当年我跟你外婆是16岁就已经结婚了，你妈跟你爸18岁就已经结婚了，那你现在都二几了，然后就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我妈倒是没有去追求这些，我妈觉得说反正这不是什么结婚生子，也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想想看，就是说想想说那么多人结了还不是离，小孩你有了还不是很多人都会小产，就你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么一个样子，就做人都那么顺风顺水，所以就是说他也没有去强求些什么，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还是有的，对他们觉得说我宁愿我一个人单身，也不要去去为了迎合社会所说我要结婚生子，然后去逼自己跟一个可能生活不了在一起的人去生活下去。我觉得他是到了一个阶段是觉得说原来同性恋者他们的生活跟其实一般人没有不一样，他们还是要烦事业的事情，还是要烦课业，还是要烦找工作，还是要烦感情，还是要烦跟家里人的事情，其实生活其实很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的儿子就不是一个好人呢？就对他来说，我觉得最后到一个点是，我宁愿我希望我养的孩子是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不就是性向就别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我们继续聊这个三周年纪念日的话题。那么从三年前澳大利亚正式立法通过同性婚姻以后，你觉得这三年以来在澳洲社会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来讲的话，你面对的社会压力或者说一些歧视的现象有没有改善，有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觉得这要很关系于你在澳洲你住哪里，然后你跟什么的人来往，因为我自己身边的圈子大部分都是非异性恋的，那从以前能结婚不能结婚我们是这样过的，能结婚了只是对我们给了一个选项，就是我们能去拿领证，但之前以前也有就同居或者是伴侣关系，但其实很多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去结婚，就算现在也没有结婚，只是拿了伴侣关系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如果你没有宗教的压力去结婚的话，很多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选择，那对我们来说，你想结婚就结婚，不结婚就不结婚，这样子。我们生活在墨尔本的比较不开明的地区，所以我们去的医生啊，或者是酒吧啊，或者是甚至牙医啊，甚至我们去买衣服啊，或者怎么样，全部都是同志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经济圈，都在那里面的时候，那你就我觉得差别没有特别大。
也就是说对于你这样的生活方式来讲，其实同婚合不合法化关系并不大。
对，对我来说关系并不大，但是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对他们关系很大。因为首先我自己没有宗教任何宗教信仰，我对婚姻的看法是觉得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分财产啊，怎么分房子啊，怎么分抚养权啊，能不能生小孩，能不能留小孩啊，是这种比较实际上的一些考虑吧。
那么其实刚才在上半段的采访里面，张振森也提到其实跟家里边的长辈外祖父母那一辈还是没有出柜的，所以说他们那边会有一些希望你能去赶紧结婚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你个人是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你对家庭是怎么理解的？
我对家庭是当然了，我这方面还是挺传统的华人的想法，就是一家人要齐齐整整嘛，就不要但是我家里是实现不了的，已经实现不了了，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了，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给大家的我就是我家人跟家人之间，我们大家都希望是过得快乐啊，无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反正我过我想过的人生，结不结婚只是我这个人生的其中一部分，就算谈不谈恋爱也是我这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嗯，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块，就是一个柠檬派，然后里面你的感情生活只是其中的一块，你拿走了，你觉得这个柠檬块不是一整片，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部分能吃吗？对啊，这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家庭也好，人生也好的看法。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其实即使是在澳洲这边，华人社区内部，尤其是老一辈或者中年往上的那一辈，他们对于同性恋仍然会有一些，从他们来自的地方带来了一些，对于 LGBTI 群体是有一些误解的。
嗯，
那么我们今天也趁着，因为我跟 Jonathan 有私人关系在这里边，我就替大家把这些其实有一些非常不合适的问题给问出来，然后也看一下 Jonathan 作为一个自己作为一个 LGBTI 群体的一员，他们对于这些误解或者一些成见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应。比如说有一个很多人就会相信哈，同性恋群体尤其是男同群体会传播疾病，尤其是像艾滋这样的。
嗯，
当你听到别人对你这样的看法之后，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要去理解这个事情，是艾滋病是一个，艾滋病它是一种病，它不会因为你是任何的性别性取向你的职业或怎么样的，只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或在美国就突然之间有很多男同志离奇死亡，大家才发现了这个病。那当然这个病其实对异性恋群体也有受影响的，也有对在那个年代小朋友因为自己母亲是有艾滋病的也有受影响的。但是现在当然我们到了一个社会，到了一个阶段，是我们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疗法去抑制它的发病率。在1980年如果你问我同一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说没错，在的确在那个年代，在是尤其是男同志群体里面的确是得艾滋病的几率比现在高很多很多很多。但我说的其实也还是一小部分了，因为始终得这个病的人是在人口里面是非常小一个部分的。但是这么多年很多的研究下去啊，新的药物出来啦，甚至现在有事后投药跟事前投药啦，这种不同的新的艾滋病预防措施出来之后，其实整体来说已经在澳洲艾滋病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不一定跟你的性向有什么关系，可能曾经有，但是不是因为你的性向而有的，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跟带源者有性接触，或者是跟他们有没有用同一个针筒有关系的，不是你喜欢谁。
艾滋是一种疾病，它跟行为是有关系，跟你喜欢谁喜欢什么样的人没有关系。但其实呢，如果我们联想到很多人，不只是中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其他的西方社会也是这样，大家很多人对于同性恋有一种成见，就是认为他们说的好听了是开放，说的不好听了是乱搞，他们在性方面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这么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那么跟这样一种沉淀结合到一起的话，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同性恋你就一定会乱搞，乱搞就容易得艾滋，于是同性恋等于艾滋，他们是这样一种逻辑。那你觉得同性恋这个圈子真的会像一些人心目中的那样想的会很乱吗？
但是异性恋就不乱吗？也有小三啊，也有绿茶啊，也有你看电视剧都没还回家的诱惑啊，都这么不再这么演的嘛。只是我们把那件事正常化了。我们因为同性恋群体他们的性欲他们的欲望是不在大众媒体之上去公开去谈的一件事情。我想说你包小三包二来
在尤其是我觉得中国是比较父权的一个社会里面，这是我们大家会觉得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东西。因为异性恋者，尤其是异性恋男性的性欲，他们的欲望是在公开的媒体上面去谈及的。但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男性或者是同性女性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叫什么，我们没有一个正常化跟去污名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性欲在大众的媒体里面只有那些刻板化的印象，就是私生化很乱啊，怎么的。我们没有一个很多元的我们性向的一个理解，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种误解。另外一方面就是始终，尤其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女同的圈子怎么样，就男同的圈子的确我会觉得是，我不能说是随便，我觉得是说大家都会有一种对生活的一个不安全感吧，那大家都会想找一个安全感。无论怎么样，现在社会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是少数群体，我们还是会被歧视。我们去找另一半还是要依靠手机软件，所以就是说我们都很习惯在交友软件上面认识人。那交友软件如果大家有玩的话都知道，还是一个挺以外貌啊，尤其是很多以性为出发点的一些交流。那当然这会就加深了很多已经拥有的刻板印象，就是说我们很乱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去做一个异性恋的研究，去研究一下异性恋怎么用他们的交友软件，其实他们也有类似的目的。这个就是社会不公平的地方，因为异性恋的性欲是被看到的，被理解的，
大家习以为常的。
对啊，但是对同性恋的性欲是在暗地里的，就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就是那个样子，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就大家都会有这个误解，说是不是他们特别乱啊？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还是被歧视或者是被压迫的一个群体，这就是一样，我们的性欲是没被看见的。
那其实这更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的一个现象，我们大家看到的只是说是这个群体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态度，当他们出现这种行为或者态度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媒体在内就会把它给放大化，然后让大家知道。但他没有出现出格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关注的。
对啊，他们是不存在的，
所以造成了一种印象是这个圈子都是乱的。
对，
不存在那种不乱的情况。
对，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其实下一个问题更像是一种社会问题了，因为尤其是在这种东亚或者说儒家文化比较盛行的地方，大家对于传宗接代，对于构建家庭的重视，以及随即而来的一些社会压力，会让一些同志群体选择行婚，更严重的甚至会骗婚。那么就 Jonathan 所知的话，在澳大利亚华裔同志圈里边这种现象存在吗？多不多？
我身边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在澳洲有一个好的地方是，这方面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去离家出走，或者是你不跟你家人住在一起了，你一个人生，你一个人去找一份普通工作去挣钱，你是可以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我认识很多华人的，他们家里人不同意，那他们想说，那我就搬出去，那我跟家里人就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我就这样过下去，我有我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这样子过下去。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去让你逃离家里的这种影响。
对对，如果你想想看在大陆或者在香港房子很贵啊，如果你很难就说哦，那我就搬出家里，我自己去租地方住，我搬离我自己的城市，我自己去租地方住。社会的风气也不一样，你怎么去找？如果你说啊，我今天我想找另一半，那很多人都在柜子里啊。那我觉得澳洲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出柜的压力没有在香港或者在大陆那么大。就算你不出柜了，你不觉得你跟你家人生活下去了，你自己搬出来住还是能生存得了。而且你就业啊，你啊怎么样的， 在法律上因为你性取向而歧视你是犯法的，这些在起码在香港是没有的。我们不要说什么结婚不结婚的了，你只是说有没有最基本的法律保护，在很多起码在香港在大陆是很少见的。那这里是有了，所以很多人就可以说，哦，那我自己一个人搬出去，那我想过我想要的生活，那家人就是家人，就这样子。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